好吧，我们开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谢谢。亲爱的主，人尽管可以有高言大志，但是若是缺乏了从你来的智慧，我们就不能够得着什么。求主这个时候，你开我们的心眼，你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里面的奇妙，使我们从你圣经的话语得着亮光，也盼望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愿意照着你的感动去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学习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已经没有位置吗？前面还有几个位置，如果你愿意坐到前面来，谢谢。昨天我给大家就是做一个 homework 啊，有多少人你把你的作业已经做好了，有没有？哇，你们都很认真，谢谢你们。这样子啊，我想我们不要用太多的时间，我希望我们只用这一个差不多是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你没有写，假定你没有写，那么请你就等到已经写过人，他们已经发表过以后呢，那么如果还有时间，那么你再讲，这样我们可以比较节省时间一点啊。现在原则上，我请你们三个到四个一组，三位或者是四位一组，请你们沟通一下，到底在你们理想当中，你自己那个选择这个对象，你自己呢觉得最优先的几个条件到底是什么 ？OK， 那么从现在开始，现在是10:45，我们原则上到55分的时候，那么我要做一个结束 ，OK， 那我们要继续往下走，那么现在麻烦呢，好不好？你们现在就很快的自己 group 好不好？三个四个，啊。对不起，因为限于这个场地的限制啊，而且我们人那么多，不太容易完全的讨论啊。不过我看大家真的是很用心，我看他稍微这样绕了一两圈呢，我发现你们当中有好多人真的对这件事情啊好看重啊。我想大家一定从别人的看法里面，你会多多少少发现有一些共同点，但是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看法，是不是？那我想这是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他自己婚姻的一个期许啊都不会完全的相同啊，不会完全相同。但是我有在这里有一个总是有一个建议了，希望你把这个单子呢不要回家以后就丢掉。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把这一个 list 放在你的祷告之中啊，放在你的祷告之中啊，不要以为为这个事情祷告好像很不属灵，你要好好为这个事情祷告，你才真正的属灵。因为你希望你在你的婚姻上面有神给你做主宰，对不对？我太太啊结了婚以后告诉我一个秘密，她说她从这个国中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为她未来的先生祷告，谁晓得那个时候她的先生根本连信主都还没有信主呢。这因为我们两个年龄很相近的，我是高二才信主，他从国中开始祷告，那么神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预备我给他用了。我觉得是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我鼓励你们呢，要常常纪念这个事情。那神的时候什么时候来到呢？我们是不晓得。不过呢，我们总是相信他会带领我们的路。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没有。本来如果我们时间够的话呢，我还想请大家，比如说每一组派一个代表稍微讲一下啊。那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那我们就算了啊。那么第二这个 activity two 呢，有人说这个 too personal， it's too personal， 所以呢，我就建议就是说呢，跟你几个要好的朋友去分享，不要随便找一个人就跟他分享。OK， 你如果你有真正好的朋友，你可以跟他分享，不要不然的话呢，那个就留给你自己做参考。好，我们现在往下讲，请你们跟我在一起翻开这个雅各书， 如果你昨天没有来啊，我要跟你讲说，我们这一次是以雅各书为我们的架构啊，我们一起来探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启示的这一个啊，关于交友跟恋爱啊这些事情啊。昨天我们讲到呢，我们提到了这个这个爱情啊比酒更美。那我们也强调就是说，如果没有深入的爱情呢，那么其他的这个所谓交友当中的所产生的那个行为啊，其实呢都是不可靠的。有人喜欢喝酒，但是从来呢不去想这个酒要酿造的时候要经过多少的过程。同样的，也有很多人想要去享受那个爱情的甜美，可是他并不想在爱情的培养上面下功夫。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盼望呢在这一点上你能够明白我所要传达的这个意思。下面我们要看的这一句话在我们这里有，就是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啊。我不知道在你们刚才择偶的条件里面啊，有没有人写说他的外表要很英俊你们没有这样写啊，你们骗人你不喜欢这个嫁给一个外表还蛮好看的人吗？我想每一个人也都很希望，对不对啊？不过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啊，这里啊是一个那个女的对那个男的所说的，他说这个你的膏油馨香，为什么他会觉得他会有香味道？哈，我知道，一定是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古龙水擦的太多，对不对？那么呢，事实上你知道，这个最近几年来啊，越来越多男性化妆品在市面上来出现，对不对？以前的人哪有什么那么什么男性化妆品，在化妆柜台都是女性的东西。可是你现在你到这个 shopping mall 去看的话呢，男性的化妆品是越来越多。但是圣经里面在这里讲的这个膏油馨香呢，其实呢是在讲到他的一个他的从内心发出来的一种自然的香气。那么后面那一句话是在补充前面这句话所说的，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什么香膏。很明显的，圣经这里所提到这一个人的香味不是因为他的古龙水擦出来的，是说什么呢？这个香是哪一个香呢？他的名，对不对？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他的名字吗？是他因为他的名字取得很好听吗？当然不是。在圣经里面，这个名啊代表一个人他的性格的表达，或者是说他的名誉啊。那么在这个传道书啊第七章第一节里面呢，有提到就是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啊。传道书第七章第一节里面呢就提到了说名誉啊强如美好的膏油。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在座的这个女性们，你要看重一个男孩子他的名誉，他的性格，那么过于呢好像他的外表长得好看不好看，或者是呢他的穿着怎么样子啊。我觉得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基本的原则。下面一句话我们要往下走，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其实这一节里边呢你知道我现在讲哪一节吗？在第四节，对不对啊？那么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呢有一点点很难了解，为什么说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到底是要几个人快跑跟随那个男的？这里有没有你觉得有没有这个问题在这里面？是，所以在这里我需要在解经上呢有一点点了解。这一句话其实呢比较正确的翻译是说，带我走，让我们一起跑吧啊。那感觉不同了，对不对？那是还是他们两个跑，不是有别人跟着跑啊。如果在爱情的路上呢还有第三者来跟着跑的话呢，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不是太好的事情。可是下面讲啊，说这个说王带我进入他的内室，我是多么的快乐啊。在雅各书里面出现好几次这个内室这个字，每一次的内室呢它的意思不太一样。 第一次这里所出现的这个内室所指的是什么呢？不是呢两个人在一个很秘密的房间里面约会，不是指的是这个，而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对男女呢真正进入那个恋爱的阶段的时候，他们希望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所谓的隐私，有一个这个啊、重点在于那种 privacy， OK。 那么换句话说，他们在约会的时候呢不太愿意有旁人在旁边来打搅，换句话说他们不希望有所谓的台湾说是电灯泡，是吗？所以那个王呢带我进入到他一个很可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我跟他两个人可以共享的地方。我在这里给各位一个青年们一点点这个暗示啊，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对方常常啊他这一个假借理由呢推迟你的约会，你常常跟他约，他常常说 no， OK， 我觉得你要小心这一个，他可能呢已经另外有一个对象，或者呢他不认为呢你是他一个很理想的对象，所以呢每一次你约他，他每一次拒绝，这个时候你应当慎重的考虑是不是你值得跟他交往。所以下面呢我有几个呢给提供给你参考，就是交友的时候你应该注意到的一些很简单的几个道德的原则，可以把这个升高，那么等大家后面就看得到了。 OK， 第一个呢，比如说你不要因为你自己孤单，所以你就固定的跟某一个人进行持续性的约会。有一些人在美国，特别是我们是因为留学生，对不对？那么呢我们平时朋友也很少，那么说因为我们觉得很孤单，所以呢既然有一个男的啊在我前面，那么呢或者一个女的在我前面，我就跟他呢继续的交往，那么这个很固定的很持续性的，那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当中你们很容易产生给你自己或者给别人呢产生一种误会，以为你真的对他有意思，其实你没有，你只是不想找个朋友聊聊天而已，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小心，尽量如果说你不确定他就是你所要交往对象，最好你的交友呢能够稍微广一点，那不要针对某一个人呢做太过于持续性的一种来往，这个是啊给您的建议。第二个，不要随便的借用圣经或属灵的理由作为择友的根据。换句话说呢，在你还没有十分清楚，祷告还没有十分清楚以前呢，那么你或者你的观察还没有十分清楚以前，不要随便说你是神给我预备的。我想你们都听过这样的笑话，有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说，昨天我祷告有神启示我说你就是要我娶的对象，结果那个女的说，我昨天也很切切的祷告，不过神告诉我说叫我不要嫁给你。那么到底哪一个人是对的呢？那么很明显这里面有冲突，神从来不会给我们做一个什么互相冲突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而且你也不要常常的那些有些人呢他们好像看起来很属灵啊，那么他跟你一讲啊，那么你就信以为真，你最好如果他这样讲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让我回去也好好祷告，至少你没有完全拒绝他，对不对？可是呢也保留一个余地，就是说以后我还可以拒绝， OK。 所以这个是给你的一个建议，还有不要选择那种脚踏二船的人作为恋爱的对象。有很多人是觉得说好了，我跟他跟另外一个人呢拼一下，到最后看谁赢啊，好像有一些人是这样，他谈恋爱只是为了要证明他自己有那什么，他 he or she is very attractive， 他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很具有吸引力的人，但是事实上他并不爱他，那这个不是很好。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有这个人呢他已经有两三个对象，你知道了，最好不要贸然把你的感情啊放进去，那这个是给你一个建议。再来就是不要只因为他需要你而过于深入的交往，那这一点我特别要建议我们当中的女性们。有些时候你会找到一个年纪比你小的一点的，对不对？那么因为在北美也说不定也不太容易找到合适的对象，可是突然有一个比你年轻的，他觉得哎呀你好像他的妈妈一样这样照顾他啊，你好像他的妈妈一样这么样细心的照顾他，那么呢你很容易就说哎呀你看我这个人终于有人需要我。那小心你如果没有真正的爱，而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就跟他继续交往的话，有一天你发现和很多地方你们不一样，那么这样呢就容易产生问题啊。不要因为他缺乏母爱 那么你就想代替他母亲的位置。最后一点呢，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不要过于相信你有改变他的能力。有一些人觉得说，我们两个交往，虽然我觉得他跟我个性相差太远啊，太远，可是呢，我相信有一天我可以改变他。老实说，除了神能改变人以外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人。那我太太想改变我的脾气，从来没有一次改变过我，除了有一天我真的在神面前对付我的脾气以外呢，没有人可以改变我。所以不要过于相信你自己有那个本事 OK。 那么这个是给你一点一点在交友的时候呢，你在选择朋友的时候一个建议 OK。 我们要进入下面，因为我们所涵盖了很多，所以我只能够很简单的来讲。下面呢是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恋爱者的自我了解啊，讲到这个圣经里面，请你看第五节好不好。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啊。我暂时讲的念到这里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这一段话呢是这个恋歌里面的那个女主角，也就是我昨天所说的，可能是那个亚比撒这个女孩子，就是这个在这个从苏念城来的那个苏拉密女，她对她自己的评价，她对她自己什么样的评价呢？她说这个每一位呢相她对她自己的评价就是，我虽然我外表看起来我蛮黑的啊，可是呢其实我内心里面是很秀美的啊。你们觉得每一位在相恋的这个男女啊，会不会很在意自己的打扮？会不会？会，对不对啊？这个男孩子就会这个把，不晓得在美国会不会的，但是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就会穿得很整齐啊，把头发呢梳得亮亮，像我今天这样子哈。那么为了要给对方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那我也记得就是当这个我的太太在跟我约会的时候呢，她也刻意的就有一点点打扮啊，那么为的是取悦对方，让对方呢觉得呢自己不是那么的讨厌。那么可是我觉得除了在一个这种外表上的一个看重以外，可能这个一个人呢要很对他自己啊应该有一个很正确的评价，很正确的评价。我们知道没有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缺点，对不对？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呢择我的条件是一个100%的完美主义者？我跟你讲，你所列出来的，我虽然刚才请你去祷告，但是不见得100%上帝都听哦啊，因为呢神也知道没有一个人呢是完全的，那你自己也不是那么完全的，为什么你要要求一个完全的人呢？重点在于你要去接纳，接纳什么呢？接纳神所创造的我这个观念。你信不信或相信不相信你是神所创造的 OK。 基督徒都相信，那圣经说了你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对不对？我常常看啊，每一个人呢、啊、你仔细的给他看，都有他很独特的地方啊。我现在往下看呢、啊、你们每个人都长得都比我漂亮，都非常的好啊，那么都每一个人都长得都样子都不错。可是许多人他的问题在哪里？许多人的问题是他只看自己的缺点，对自己的优点也不看，所以呢他所采用的观点是什么呢？我念给你听，他说我虽然美但是我很黑。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不同啊？我虽然美可是我很黑，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所看见的就是自己的黑，就没有看见自己的美。有人讲了，就有人不同人看玫瑰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看到的是玫瑰花那个花瓣的美，那样的清新，那样的高贵，有人看的是什么？玫瑰上面的刺，那完全看你怎么来欣赏它，是不是？那么我们对我们人个人来讲也是一样，看你怎么样看你自己啊。我觉得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很 beautiful 很美丽的一个人。那么许多这个相恋的男女呢通常也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彰显，太过于彰显自己的长处，遮盖自己的短处，那这个也不好，对不对？你看这个苏道密女，她对自己的评价是很平衡的，她知道自己也可以，对不对？可是她自己知道也自己也有漂亮的一面。同样的，我们面对自己的困难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要向对方也适当的表明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举个例子来讲呢，我碰到一个年轻人呢，他过了30岁以后他才谈恋爱，那么过了30岁以后才谈恋爱呢，他就很怕他的女友啊，那么呢，会发现他过去那个很笨拙的那些弱点，啊，那么所以呢，他很怕他自己的弱点被他女朋友知道以后会离开他，所以他一直不敢跟他的女朋友呢很坦诚的来沟通他自己那个弱点。有一天呢，他就跟他的一个辅导呢就去谈话，后来那个辅导就鼓励他说，你不妨把你这个弱点很诚实的跟你的女朋友呢谈一谈。后来呢，他终于鼓足勇气哈，经过祷告以后呢，就去跟那个女孩子讲出他过去呢，或他自己这个人呢，他有什么样的弱点。你想他女朋友怎么反应？他女朋友跟他讲啊，他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有那个弱点，不过呢，能够从你的口中呢说出来呢，就使我对你更加的敬重钦佩，哇，多好！哎，各位亲爱的青年朋友们，当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对你把他心里面那个真心的话说出来的时候，请你也用这样的雅量来接受他，好不好？哎呦，你怎么现在还告诉我？如果我们这样反应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告诉你什么，是吧？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学习这样的学习，那么去接受对方，那千万千万不要用欺骗隐瞒的方式来增加对方对我们的印象，我觉得那种是最不好。你这个问题呢，不在婚前暴露出来，一定会在婚后里面就出现，那最后呢可能也会带来不是很好的结果。下面我们讲，如同击打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基本上来讲，这一句话是跟前面的那句话是对应的。击打的帐篷是指这亚拉伯游牧民族里面呢所采用的帐篷，它是用黑色的山羊毛所制成的，所以这个苏拉密尼呢说他自己黑嘛，对不对？所以他就用这个击打的帐篷，这个黑色山羊所做的那个帐篷来形容他自己的外在，那看起来不是很显眼，但是他的里面呢确实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所罗门幔子是在里面的，是在那个殿里面的，是在他自己皇宫里面的，可是那个是确实很美的，是用金工所织成的羊毛毡啊。那么换句话说呢，也同样的，这一句话在回应到前面那句话，就讲到一个人的内在跟外在。我在这里再一次强调说，我们一个人，一个健康的人，是接受神给他的外在，也接受神给他的内在。外在往往是不太容易改变的，而内在往往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你要在神面前求主改变你的内在，使你的内在能够更加的秀美。外在的高矮，像我那天我介绍说，从高一163到现在还是163。那如果你不喜欢我163的高度，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是不是？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你说你戴一个深度的近视眼镜，这个也是没办法改变的，可是里面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是看外貌，但神是看什么？人的内心。那我们基督徒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我们要看人的什么？内心，不要看人的外貌。 OK， 好，下面这一句话是值得我们来思想一下的。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兄弟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觉得人呢、啊，人的美丽啊，有的时候像一颗的宝石一样的啊，一颗宝石当你还没有把它琢磨之前呢，你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同样一个人的美丽啊，你也不能够光从外表那么来加以呢鉴别啊。这一句话对我来的解释呢，我是把它解释成这样子的，正如同人没有办法躲过日头的曝晒，每一个人先天的环境也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这一句话里面事实上在描写到苏拉密尼讲他自己的环境，过去的家庭的背景。我呢，我是生长在一个乡下的地方， 我每天我要在可能我要去牧羊，我可能要做田里面的工作，所以日头把我晒黑了，我这个是没有办法，我的环境是这样。还有加上什么，不但是这个环境是这样，人的因素也很重要，我的家庭，我的兄弟姐妹对待我。这里面没有提到他的父亲，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提到他的父亲？没有。很可能呢，这个苏大密女呢，她从小就没有缺乏父爱，可能没有父亲的爱。那么这个地方让我就思想，我们很多人来自家庭背景不同的，神把我们两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人要放在一起，对不对？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功课要学习，那就是要接受，如果你要真的跟他交往的话，你要接受他的家庭背景环境，这个你必须要接受。如果你不能接受，请你不要跟他交往。因为他这里他说，我同母的兄弟向我发怒。那一个人小时候呢，从小到长大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生很多受到伤害的事情，对不对？有很多很不愉快的过去，就好像这个苏大密语一样的，他的哥哥呢不是一个很好的哥哥一样。可是呢，当他很诚实的面对这个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接受他自己，他的环境就是神让他做一个看守葡萄园的人。可是呢，因为他太照顾了他的家庭，以至于他说他什么呢？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人看守。苏大密在这里说，我不会像别的女孩子一样去打扮我自己，因为我没有时间，我把我的时间都花在照顾我的家庭上面。各位啊，如果各位男孩子，我请问你啊，你喜欢找一个女孩子啊，是真的很会帮忙家里的，还是只喜欢找一个天天早上起来花两个小时抹墙壁的？那我想啊，我们应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看这个女孩子她是不是一个真的很能干，很能够帮忙在家里面，能够为你以后呢帮你处理这个家的。今天很多人不看这个，只看外表，所以以后娶回来以后呢，就两个人天天争着谁比较漂亮，那么家里就不管了。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婚后呢产生问题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一个人出身为寒贫贱，并不减低一个人高贵的气质。不要看他好像出生这个农家，或者是说贫贱的，我们就觉得说啊，他这个将来一定没有出息。我跟你讲，在我跟我女朋友交往的时候呢，我的岳父母虽然也是基督徒，但也难免有那个看法。他说什么？这个人他家里他是寡妇所养的孩子，因为我从小没有父亲。OK， 我的女朋友没有因为这样而离开我了，要不然我今天我就没有这个好太太了。那重点在于什么？在你这个人，当虽然有过去这些不好的家庭环境的影响，今天你可不可以靠着神的力量站立起来？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亲，他是到最后他想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你，我的孩子所交往的对象，是不是将来真的是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的一个人？感谢主了，当我正式向我岳父提出说我要娶他女儿的时候呢，我岳父呢后来就没有反对了。那当然这当中里面很多过程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个东西啊，我知道你们很有兴趣，但是呢我现在不讲。我想从这一点上呢，如果这个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可以自己去做一个练习，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很诚实的说出你自己喜欢自己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呢，你也把那个你自己不喜欢你的地方在哪里列一个清单，列一个表，好不好？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喜欢的当然不用再谈它了啊，把那个不喜欢的地方，你把它归成两类，第一类就是。我这个不喜欢我自己的地方是神可以改变的，你把它列出来。还有一列是连神也根本他不想改变的，不是神不能改变，是神不想改变的啊。那么这个你把它列出来，那么把那个不能改变那一部分呢，从此以后就是神啊，这是你给我预备，我就接受了。然后把那个神可以改变的求神帮助你。我觉得这样，你如果肯这样做的话，你会成为一个更可爱的人。 OK。好。 下面我们往下讲啊。下面这个单元我们要谈的就是彼此的尊重与沟通啊，彼此的尊重与沟通。我把它定一个题目叫你真美丽啊，你真美丽。哎呀，你看啊，这个下面这个第一章第七节这样讲啊，那么我们这个Transparency 上面也写了啊，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翔午在何处使羊躺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这里的是讲到那个牧羊女，这个苏阿密女呢，她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跟她所爱的人可以在一起约会。可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这里说，我们这里的男主角是谁呀？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住在哪里？王宫里面。那么一个王，一个牧羊女，这个当中里面的差距是何等的大，他们要约会是何等的困难。那么但是呢，这个苏拉密女又不好呢直接讲说是所罗门王，他只好讲什么呢？他说呢，哎呀，好像把他这个把所罗门王形容是一个牧羊人，所以呢他说，牧羊人你在何处牧羊？翔午这个字啊是什么呢？就是中午的意思了。为什么说翔午呢？因为牧羊人可能呢整天在牧放羊群呢，没有时间，到了中午的时候总算找到那么一段空档的时间呢可以约会了。那么所以他说，你在哪个地方呢？因为牧羊嘛，所以没有一定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呢，请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不希望呢好像我抛头露面呢，那么就好像去找你，等到我找到你的时候发现你还有很多同伴在那里呢，那么这样子呢对我就不太好。事实上在游牧民族里面呢在那个时代里面，如果一个女孩子随便的抛头露面，那么去找了会被人认为是娼妓，你懂吗？所以有这个时代的背景，所以这个牧羊女就是这样要求，就是说请你告诉我你在哪里。这个可以想象，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约会的时间还不太容易，对不对？哎呀，我自己记得我以前在台湾呢，我们我跟我这个跟我太太呢交往开始很早啊，但我去当兵之前呢，我就在台湾要服兵役之前呢，我请他做我的朋友。那你知道当兵啊本来就很寂寞了，那么也是很苦闷的，那么一有放假的时间呢，当然呢最好的安慰就是来自于女朋友的安慰，对不对哈？那么呢，所以我很希望能够跟他有机会可以约会。哎呀，可是呢我放假的时间不一定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常常是他上班的时间。那么呢就心里面想怎么办呢？他上班我又不好意思从上班请他出来，那怎么办？就利用他中午吃饭那段时间，那么两个人呢就在那利用那个时间呢，那么来谈一谈聊一聊天啊。但即使那个很短短的几十分钟呢，那我们也觉得呢那个是很宝贵的。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一个感情的彼此互相的吸引可是我也觉得在这里面也有一个可以跟我们年轻人一起来探讨的，就是说虽然我们那种渴望在一起的那个时间呢是那么的心情是那么的殷切，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到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习俗所习俗的考虑。我觉得我们特别是我们东方人比较保守，对不对？那我总是觉得就是说不要太洋化啊。你有的时候你看了，如果你到这个街上去，在美国你发现常常就在马路上哈，人行道上，那么或者是这个广场上，你就看见这个那个老美呢，他们两个人就抱在一起，那么就连上电梯那个时间都不放过哈，那么就连连亲嘴哈。哎呀，可能我比较年纪大了还怎么样，常常看了以后我脸就转到一边去了哈。说老实话，我有一个感觉了，感觉对不对呢？就提供给你们做参考，就是我常常怀疑啊，那些喜欢在别的朋友面前表现特别亲热的人呢，是否有真正的爱情 ？Intimacy 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何必要在众人面前来表达呢？我觉得这个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OK。但是我这样说呢，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表达，可是要有适度的表达。请我们看下面第八节，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那么你只管怎么样呢？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这个牧人帐篷的旁边。我们没有很时间可以直接的这个很详细的解释这一个经文，不过在所罗门王的心目当中里面，这个苏拉密女对他来说有什么地位呢？这个牧羊女在他心目中什么地位呢？ 没有什么地位。但是从所罗门心目中来看不同，他说你是在千万人心目中，千万人当中里面你是最美丽的。这个女孩子的漂亮不是别人说的，是所罗门自己说的。嘿，请问你，你交一个女朋友或你交一个男朋友，你是因为你自己觉得她很漂亮，还是说别人说这个女孩子很漂亮，你去追她，你就追她？要你自己觉得她真的是很漂亮。我觉得中国人有一句话是有道理的，情人眼里呢要出西施的。尽管西施听说是很胖，研究古典文学都知道西施是胖女人的。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这种一种是一种感觉，就是神呢，昨天也有一个人问我了，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就是说这个感情是不是从神来的？我说感情因为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放在人心上了。那你怎么知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而产生出来的。你换句话说，这个人当神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自然就发现说哎呀，他真美，这个人长得真好，实在是我心里面所要的。那这种是发自于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感觉，当然要加上祷告。那么我觉得这个所罗门呢，他关心这个女孩子关心到一个地步啊，他不只是说讲她很美，而且他有困扰的时候，比如他不知道他要在哪里跟她约会，他就指示她一条道路，而且帮助她不做那些害羞的事情。你看他怕被别人知道，他认为他是娼妓，对不对？这是他里面的感觉，那个女孩子的感觉。那么这个男孩就尊重他的感觉，那么就告诉他什么时候是最合适的，是在什么地方。有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男孩子啊，喜欢跟女孩子约会的时候呢用什么，用很强硬的方法啊。你现在在我在基督圣的时候，常常有些女孩子来跟我讲，她说我一定要请假出去，因为我们基督圣管得比较严格，女孩子大学生哦要出校门还要请假，你们都没有受过这种苦啊。所以呢，那个他们就来跟我要说一个老师我要请假，他为什么请假？他说我老师啊，如果你这个假不请的话哈，我们的感情就完了。为什么？因为男孩子打电话进来说你今天你不出来我们就吹了。那偏偏就有那个那么软的那个女孩子就说哎呀好了我就出去了。我觉得在交友当中要开始学习彼此的尊重。如果你在交友当过程当中你学不会这种彼此尊重，你在婚后你也不会尊重对方，是不是？所以你说你看那个所罗门说哎呀，你如果不知道，你只管怎么样做什么，给他一个路可以走，去体验到他内心的那个感受，而不是我要什么我就要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不但是这样，你看那个他怎么样来帮助他进，因为这个女孩子她有一点顾忌，对不对？好像她在一个里面有一些自我呢，好像有一点 low self esteem， 自我那种感觉，哎呀，我不过是一个乡间的女孩子，我怎么能够跟你这样来往呢？哎呀，我怎么配呢？这个等等的话。可是你看所罗门怎么讲，他说我的骄傲啊，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什么骏马，你知道马是在所有动物当中里面可能是最漂亮的，对不对？不是啊，马呀，我觉得马是很漂亮。你看很多中国的国画里面喜欢画马，对不对？很喜欢画马，马在动物当中里面呢是非常漂亮的，骏马呢更是代表它的美丽强健。那么什么叫做法老车上套的呢？表示这一匹马还更特别，它有它的尊严，对不对？虽然呢，苏拉密你看他自己是有一点黑，可是从所罗门王的那个爱他的人来看，他却是很健康，而且具有极其尊贵的那个尊贵无比的那个价值。各位亲爱的年轻朋友们，当你交往的时候，你要这样去对待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女朋友，帮助他建立他的自尊，帮助他能够让他自己呢觉得他自己呢是你所尊贵的。下面说，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 而华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这些诗歌体你要用对句来看它，对不对？那么你看他这个讲的后面的那个珠串的意思是什么啊？你们觉得呢？是不是他珠光宝气带了一很大堆的这个叮叮当当的东西，是不是？我说对句的话，你要跟上面那一句比较，什么东西？发辫啊，就是可能就是说他的这个头发，哎，这个苏拉密女哈，虽然是穷人家哦，她没有很多的钱可以买珠宝啊，可是没有这些珠宝的装饰呢，那女孩子一头的秀发，已经足够呢叫男子赞赏不已。我现在说的不是说绝对啊，一般来说，男孩子喜欢女孩子有长头发，啊，信不信由你。啊！但是至少这句话是从一个男孩子口中说出来的。圣经也讲嘛，女人这个长发是女人的荣耀，是吧？我过去在基督教有一个同事啊，他是一个当老师的，他这个人也是文学究究的，也很有艺术修养的。他上课的时候呢，最喜欢呢一些女孩子能够坐在前排。那有一次他自己呢在讲话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可以闻到那个女孩子的发香，啊，哎，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的讲法呢，不过呢，头发本身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东西。这里呢讲到这个珠串呢，为什么是这所罗门看起来好像是珠串一样呢？就是因为那个长头发呢，就是缠绕在他的颈子上面，那么也许他没有时间梳理也不一定啊，就散在这个他的颈项这里。可是呢，这个对所罗门来说没有影响到他对他美的欣赏，反而觉得好像是一串的珠串在他的颈项上。所以你要了解诗歌体有的是用一种这种方式来形容的，知道吗？他的形容到他的美。OK， 那么我们再看啊。他说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那么镶上银钉。什么是金辫？什么是银钉呢？在这里就是指一种贵重的装饰品了。那么这个是用来什么呢？用来对最心爱的人表示爱情，认为是他配得的。讲到什么？这个女孩子她本身没有那个金那个啊，没有能力购买这些金饰的这个装饰品，可是对那个男的来说，所罗门来说，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就用他能所有的来帮补那个女孩子所没有的。所以他说我要为你呢钉上这个金辫，那么镶上银钉。换句话说，所罗门他愿意的把他自己最珍贵的他所拥有的也给那个女孩子。在交友恋爱当中里面要学一个功课，彼此互相帮补，彼此互相的帮补。在这里我要鼓励我们当中的男性们，你对那个你的女朋友肯定的赞美与鼓励，能够使女孩子更加美丽，你信不信？有人这样说啊，女人从男人的眼里看见她自己，你对她稍加以赞美呢，她就真的相信她是如此，你信不信？有很多男人很笨啊，连说一句好话都不肯。我说很多结过婚的男人呢，在家里面通过他太太煮饭菜煮出来，就跟他说，哎，你今天的菜哈、煮得很不错，这么一句话呢都不肯说，就是坐在那里又是这样的菜。那么这样子的呢，那这个太太就不晓得他应该煮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你只要肯对你的太太讲说你煮的菜很好吃的，他下一次他会想还有什么菜比这更好吃。所以我常常说这个男人呢不懂得这个秘诀啊。那么我奉劝各位男士们呢，对你的女朋友也说一些赞美的话，这样子呢他会更欢喜跟你在一起。同样的，我们看下面那一句，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袋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当男人能够对他所爱的女子表示尊重和欣赏的时候， 女孩子也会有同样的回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女的，她形容说这个男的好像什么，好像拿达，好像没药，好像凤仙花，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啊？都是一些芬芳的香料。古时候我们中国人那个女孩子也是一样，女孩子常常会带一种香包，有没有一种香包带在身上的，因为以前的化妆品没有那么多，对不对？他们就用这种香料来增添了自己这个。那么特别是要出嫁的女孩子呢，常常会有香包在她身上。那这些的香包呢，这些的香料是最贴近女孩子的心的，他们也往往把它做成项链，那么就挂在她的胸口。那这里讲到什么？以这个拿达、墨药跟凤仙花，女孩子用这个来表达她的男朋友在她心目中的地位，跟我是那么的贴近。谁说啊，这个女孩子啊不能够对男孩子呢也表达她心中的那个倾慕呢？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是吧？如果对方对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赞美和鼓励的时候，我盼望我们也学会一个呢，能够对他有一个适当的回应。你看那个，当这个女子啊，对所罗门这样讲的时候，所罗门马上又回应了，说什么呢？你看第一章第十五节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哎，鸽子眼是好还是不好啊？让我解释给你听啊，为什么要连提两次美丽？表示肯定。好，你好像很美丽，不是，你甚美丽，你甚美丽，这个什么一再的强调。你相信不相信？很多女孩子也需要男孩子一再的向她强调，她真的很不错。我想是的，有很多的这个男人就是这样讲的。我早就说过我爱她了嘛，为什么这么常常讲呢？我以前呢，在华神呢，有一个老师啊，讲起来不怕你们笑，叫做不怕你们知道。陈雷有没有认识他？陈雷牧师啊，他有一个法宝，让他的太太紧紧的跟随他，就是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对他的太太说 I love you。 你说他太太会不会听烦的听厌的？不会，不会啊。不过这招我还没有完全学会就是了。那么什么意思叫做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呢？眼睛我们知道是什么，人的灵魂之窗，对不对啊？那么鸽子眼是什么呢？鸽子眼是表达一种平安与纯洁啊，意思呢就是指说这个女孩子的美丽的不仅仅是她外表上，她外表的这个眼眸啊是很美很漂亮的，人内心呢也是那么样的纯洁可爱的，那么看起来让人家感觉有一种啊很高兴的感觉。那当然了，女孩这个男孩子有对她有这么称赞的话，那么女孩子又回应了啊，这怎么回应呢？我的良人呢、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我们的栋梁，以松树为，这是怎么念啊？船子是吧？啊，不管了，反正你们懂啊。这里的美丽的可以翻成是英俊的意思啊，可以翻成英俊的意思。可爱呢是有迷人或者令人感觉到很愉快的意思啊。我觉得一个好的男朋友啊，一个好的男朋友不但要外貌挺俊啊，最好不要像我这样啊，而且呢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愉快的。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跟有一种人在一起啊，不是愉快的感觉，而是一种压力的感觉。如果你的男朋友是这样的话，最好试着鼓励他能够使变得更愉快一点，要不然的话呢就想办法离开他。你想想看看，未来这一个人要跟你住一辈子，天天给你压力，你受得了受不了，对不对？一个好的男人就是要让人觉得很可爱可亲近。所以男孩子们，我们应该学习要做一个让女孩子觉得我们可亲近的人，你说是吗？最后让我在这一段做一个结束，就是说 啊，告诉到也跟你讲一个讲一个一个故事，小故事啊。这个是为了帮助我们呢，要尽量的能够说一些啊鼓励赞美的话。有一个丈夫啊，请一批的客人在他家里吃饭啊，在家里面吃饭。那么呢，妻子呢就很辛苦在厨房忙啊，然后最后呢就端出他的菜出来了，然后那个妻子呢，不会因为很忙啊，他就招呼一下客人，那么跟这些客人呢就稍微看一下以后呢，那么最后要他要在进入厨房之前呢，就偷偷的在他的先生的耳中嘛哈，对他讲，他说亲爱的，你是所有在座男士中最英俊的。我问你啊，请问这一位先生这一顿饭吃起来的感觉是什么？哇、wow, 我跟你讲，比什么这个满汉全席还要好吃，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啊？我可不可以鼓励大家，就是说以后学习怎么样去赞美人家，但是当你被人家赞美的时候呢，你也有适当的回应，对不对？好像这里一样，对不对？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啊，他跟你赞美以后，你说不要乱讲啊，或者是他说你很漂亮的时候，说好肉麻哦。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这样的回应啊，以后他不再给你赞美的时候，你不要怪他，因为那是你不要他讲的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是这样互相的，你要给他赞美，然后他给你你要他给你赞美，你要回应他，那么这样子呢，我觉得这个关系呢就可以保持得很好。不要只有在婚前这样，婚后也要这样。OK， 我们没这个人那么多，没办法做这个 activity。我还有一个 activity 可以让你做的。如果你现在已经有男朋友、女朋友了，我鼓励你做一件事情，在这一个礼拜，在这里营会里面，你呢想一想，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当中里面三点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他的长处是什么？然后想办法在一周以内，啊，那么呢，写一封信也好，或者是跟他约会的时候告诉他。那么你注意看他的反应是什么。 OK 那你可以试试看，那么看看那个男孩子呢，他是真的是不是很喜欢你对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观察跟这样的一个赞美，但是当然要诚心的了，不能乱讲了。 OK 还有三分钟，我们再讲一个讲一点点好不好啊？我们讲这个约会的地点啊，好不好？讲约会的地点。所以说，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我们的栋梁，以松树为什么什么子啊？船子啊 ？OK， anyway， 船子就是说在这个房子呢，这个顶上的这个四围的那些的木头啊，那么那木头跟栋梁呢，正好配搭起来的。那么这里在讲什么呢？这个如果你不小心去读它的时候呢？你还以为呢？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不是的？是不是讲到婚前的性行为？我跟你讲，这个地方不是的，啊，这个我等以后我会跟你讲，这个地方不是。这段讲的是什么？是讲他们约会，他们在哪？他们在野外约会，啊，没有一个好，他们以前的时代没有什么coffee shop， 也没有什么哪个地方呢是比较好的约会的场所呢？所以野外变成是他们约会的地点。对牧羊女来说，真正的爱情不一定要有什么特定的场所。野地的青草，林荫的香柏树、松树，都可以成为呢约会的地方。你们觉得没有钱的人可不可以约会啊？有没有地方约会啊？啊，我以前跟我女朋友约会的时候呢，我们因为都没有，因为我当兵嘛，一个月只有24块台币嘛，对不对哈？那么这个约会的钱到底从哪里来？没有嘛？那他赚的钱呢，又要这个1000多块钱，要拿1000块钱回家，剩下的呢，那么没有也没有几个钱，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们常常都是借用国民小学约会，国民小学啊，如果那个地方反正放学以后都没有人了嘛哈，那么可能那个地方是最好的一个地方，而且不用花钱。约会的目的是要使两个人的爱情更加的巩固，好像盖房子所需要的栋梁跟那些木材一样。我们要学习在婚前的时候就开始去学习怎么样建立彼此未来的家。 对不对？所以约会的目的是在这里啊。约会的目的不是只是叫你啊、觉得两个哎、你很好，我很好这样而已，是为了要什么？建立未来你们所要建立那个家。OK， 所以呢，至于地点在哪里，我觉得需要有一种创意性的创作。你们自己去想，啊，什么样的约会地点是最好的？所以这里又另外有个 activity 让你做，请你想出几个不必花钱而又能够达到约会目的的点子，好不好？然后呢，你就试着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沟通，哎，我们这次就用这个方式来约会。如果你这个人哦，创意性不高，我也给你一个意见，有一本书叫做《约会高手》，你可以参考里面的那些的点子呢。那么呢，有钱的人有钱的约会方式，没有钱的也有没有钱的约会方式。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谈到约会的地点，重点在哪里？我的意思说，你要考虑到一个，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是很轻松，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很要紧，你要注意到 Christian morality， 基督徒的道德，不要找一些地方呢，就是说容易陷入你自己试探的地方。老实说，我比较建议就是说，不要再过太过于阴暗的地方，最好能够有一些比较灯光比较明亮的地方比较好。啊，这个是我给你们的建议。啊，让我再往我看还有没有时间了？大概没有时间了，我们停在这里好不好？因为时间已经到，我们要吃饭了哈。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我们明天继续，好，我们明天继续谈。